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看约瑟的遭遇。
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看约瑟的遭遇。
在这一段的日子的里头，我们实在是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作为。
在这段日子里面，我们实在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作为。
因为在约瑟这一段的事上头，
因为在约瑟这段事的上面，
神在这里给我们从三个人的身上看到他借着一件事情来解决所有的难处。
我们看见神在三个人的身上藉着不同的事情来解决，藉着一件事情来解决不同的难处。
那这三个人，一个是雅各，
这三个人一个是雅各，
一个是约瑟，
一个是约瑟，
一个是犹大，
一个犹大。
那么这三个人在神的那个引导的底下，他们都有那个特殊的遭遇。
这三个人在神的引导底下都有突出的遭遇。
雅各是因着神的那个荣耀的应许，
雅各是因着神荣耀的应许，
就是那个永远的旨意，
那个永远的旨意。
约瑟是要在埃及成全神的意思，
约瑟是要在埃及成全神的意思，
让以色列到埃及去度过400年，
让以色列在埃及度过400年，
然后以后让摩西把他们领到迦南地，
然后让摩西将他领入迦南地。
那么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犹大，
另外一个人就是犹大。
那这一个就是神也在这一段日子的里头来让他能他显明他能承受那一个神永远的旨意的那一个原因。
神亦都在这里一段日子里面显明他能够承受神他的旨意的原因。
那么我们继续从约瑟的身上来开始，
我们继续从约瑟的身上开始。
上次我们提到，
上次我们提到
约瑟之所以能在那个在神面前升高，
约瑟之所以能在神面前升高，
是因为他顺服神的安排。
因为他顺服神的安排，
虽然他的遭遇是非常的不容易，
虽然他的遭遇是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他是默默的在那里从神的手里接过神的定义，
但是他默默从神的手里接过神的定义
甚至他在埃及里头已经升高了，
甚至他在埃及里面已经升高了，
那他心里头没有忘记神，
他心里面没有忘记神
虽然他的在人中间是升高，但是在他的实际生活的里头他还是有缺陷，
虽然他是升高，但在他实际的生活里面他仍有缺陷。
那他的缺陷是什么呢？
他缺陷是什么呢？
是和他的父家完全失去了联络，
是和他父家完全失去联络，
他是孤单一个人漂流在外边，
他是孤单一个人漂流在外边。
虽然他在埃及地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
虽然他在埃及地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但是对他个人来说他的确是有缺陷的，
他对他个人来讲的确有缺陷，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那在他的心思的里面他抓住了神，他就安息，
在他心思里面他抓住了神，他就安息了。
那我们看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就生了两个儿子，
我看见他在埃及的时候生了两个儿子，
那大儿子叫做马拿西，
大儿子叫做马拿西，
那他给他叫马拿西也是有原因的，
他起个名叫马拿西都有原因的，
圣经自己本身就有了解释，
圣经本身就有了解释
我们看那个40章的51节，
我们看40章的51节，
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
约瑟被长为长子起名叫马拿西
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
这个是的确不太容易忘记的一些痛苦的经历，
这些的确是一些不容易忘记的痛苦的经历
但是感谢主，约瑟却没有让这些痛苦的经历留在他的心思里头成为他的重担，
但感谢主，约瑟没有让这些心思留在他心里面成为他的重担
他能脱离这些心思上的重担，
他能够脱离这些心思上的重担，
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善忘的人，
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善忘的人，
他一点都不善忘，
他一点都不善忘。
我们看底下的事情就可以知道，
我们看底下的事情我们就知道
他既然是不善忘，但是却没有把 过去的痛苦成为他的重担。
他既然是不善忘，但他又不会将过去的痛苦成为他的重担，
因为他看见神在那里的管做管理，
因为他看见神在那里做管理。
所以在马拿西的身上，他说他能忘掉那一切的痛苦是因着神的缘故。
所以在 马拿西我看见，因为他忘掉一切的痛苦是因着神的缘故。
那另外他又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法莲。
另外他又生了仔叫以法莲。
那么为什么叫他做以法莲呢？
为什么叫做以法莲呢？
他自己又在那里说明，
他自己又在那里说明，
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那个地方是受苦的，
那个地方是受苦的。
在埃及越是受苦的，
在埃及又是受苦的，
就是做了宰相以后，因为和富家的断绝还是受苦的。
就算是做了宰相之后，因着同富家的断绝都是受苦的。
按照人来看，
按照人来看，
他只不过是两个儿子而已，
他只不过两个仔而已，
哪里能说得到是昌盛？
怎样讲得到是昌盛呢？
如果说昌盛的话，那也许是指着他那个物质的环境。
如果讲昌盛的话，也可以指着他物质的环境。
但是我们留意到一件事，
等我留意到一件事，
约瑟的眼睛并不是看着地上的那个丰富，
约瑟眼睛不是看着地上的丰富，
所以他在这里说那个昌盛，我很有理由相信不是指着物质的那一方面。
所以这里他说的昌盛，很有理由相信不是指着物质的那一方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
因为我知道一件事，
等到末了的时候，我们看约瑟死的以前，
等到末了我们看约瑟死之前，
他非常严肃的和以色列人说，
他非常严肃的同以色列人说，
必须要把他的血骨要运回迦南地，
必须要将个骸骨运回迦南地，
不能留在埃及，
不能够留在埃及。
你就看到在约瑟的心思的里头，虽然他不能活着进到神的应许地，
咁你就睇到喺约瑟嘅心思里面，虽然佢唔能够活着进入神嘅应许地，
死了也要进到神的应许地，
死咗都要进入神嘅应许地。
那人的心思里对神的应许有那样大的一个科目，
人嘅心思对神嘅应许有咁大嘅仰慕，
那你就晓得在他的里面对属地的事物并不那样的紧张。
我哋就睇见佢心思里面对属地嘅事物就唔系咁简单。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在以法莲这个名字的上面，
在以法莲这个名字的上面，
给我们看到约瑟在神面前所学的功课，
约瑟在神面前所学的功课
虽然外面是受苦，
虽然外面是受苦，
但是里面却是昌盛，
那里面却是昌盛。
虽然外面是有许多的人的缺陷，
虽然外面有很多人的缺陷，
但是他的眼睛却是盯牢了在神的那一个富足的里面，
但他眼睛他是盯牢在神的富足的里面。
我们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这是约瑟在极不容易的岁月的里头能站得稳稳在神那一边的秘诀。
这个是约瑟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能够站得稳稳的秘诀。
那么很快七个丰年就过去了，
好快七个丰年就过去了。
那么就当七个丰年过去了以后，
当七个丰年过去之后，
那接着而来的就是七个荒年，
接着而来的就是七个荒年。
那这七个荒年真的是非厉害，
这七个荒年真的非常厉害，
不仅是埃及地有饥荒，
不单是埃及地有饥荒，
连迦南地也给波及，
连迦南地都被波及。
那么所以我们到了四十二章的时候，
所以到四十二章
我们就看到雅各吩咐他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食，
我们就看见雅各吩咐他的仔去埃及买粮食。
那么现在那个话题又回到雅各身上来了，
现在话题又回到雅各身上了
我想因为在这一段的时候借着一件事来解决三个人，
我看到这个时候看见一件事来解决三个人
那么我们就 我想就从这三个人每人一个方面来看，
我就从这三个人每人一个方面来看，
这样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有点条理，
这样看下去就有点条理，
不然的话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看那个，那就会乱，
我就看下这个看下那个就会乱了。
那么我们先看雅各，
我先看哪个，
因为他是主角了，
因为他是主角。
那么现在雅各就告诉儿子们到约瑟到那个埃及去买粮食，
现在雅各就叫他的仔去埃及买粮食。
弟兄姊妹，你来看在这里你就看到一个问题来了，
这里你就看到一个问题来了，
他只是把十个哥哥打发去，
他只是将十个哥哥打发出去，
就没有让便雅悯去，
没有让便雅悯去。
那为什么他不让便雅悯去呢？
这
里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因为恐怕他遭害。
呢度只系轻描淡写话，恐怕佢遭害。
那但是这个为什么那十个儿子的性命没有比便雅悯宝贵吗？
点唔通呢十个儿子嘅性命冇比便雅悯宝贵？
那为什么便雅悯是比较突出呢？
点解便雅悯系比较突出呢？
也许我们会想，
或者我哋会谂，
他是小儿子。
小个仔
还小了，
仲细。
但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忘记。
但弟兄姊妹，我哋唔好忘记。
我们看到底下那个以色列全家下埃及的时候，
我睇到底下以色列全家落埃及嘅时候，
便雅悯已经做了爸爸的了。
便雅悯已经做咗爸爸
了，已经有儿子的了，
已经有儿子了，
所以不是小孩子的了。
所以唔系小孩子。
我们心思的里头要抓牢当时的那个事实。
我嘅心思要捉牢当日嘅事实。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的观念是怎样。
我唔知弟兄姊妹嘅观念系点样。
以前我就有过这样的一个毛病。
以前我就有咁嘅毛病。
在创世纪里头，一提到便雅悯的时候，我心思里边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小孩子。
喺创世纪提到便雅悯嘅时候，我心思里边仍觉得佢系细蚊仔。
所以雅各就格外的给他照顾。
所以雅各就格外俾佢照顾。
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唔系咁嘅。
便雅悯不再是小孩子。
便雅悯唔再系细蚊仔。
但是他确实雅各非常的偏爱的。
但系佢系雅各所非常偏爱嘅。
那雅。约瑟没有失踪以前，
约瑟没失踪之前，
他最爱的是约瑟，
他最爱的约瑟。
那么约瑟失踪了以后，
约瑟失踪之后，
他就把他最爱的那个心情放在便雅悯的身上，
他就将他最爱的心情放在便雅悯身上。
那么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这两个儿子都是拉结所生的，
因为这两个儿子都是拉结所生的
啊。那么现在约瑟没有了，
现在约瑟没了，
那只剩下便雅悯。
只剩下便雅悯，
那时候他的心思就粘在便雅悯的身上，
他的心思就粘在便雅悯的身上。
这也就是我们以前上一次所提到，
这个就是以前上一次所提到，
在雅各的心思的里头一直有一个东西来代替了神。
雅各的心思里面一样，一直有一个东西代替了神
啊。早一些时候是约瑟，
早一些时候是约瑟，
现在是便雅悯，
现在是便雅悯，
不是约瑟也好，是便雅悯也好。
你系约瑟又好，
那个根源都连到拉结的身上去，
根源都连到拉结身上去。
那么这样的一种一个人的感情在那里把他挟持住，
一个人的感情将佢辖制住，
那么以致他的长久以来他没有办法在生命里面靠近成熟，
所以喺长久以来佢冇能够喺生命里边靠近。
虽然年日经过了很多，
虽然年月经过好多。
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往上长得起来。
他可没办法往上长起来。
好，我们想在雅各浪费了20年在巴旦亚兰。
我们想雅各浪费了20年在巴旦亚兰。
那么当他进了迦南以后，他的确是有了长进。
咁佢进入迦南之后，的确有咗长进。
也有了转机，
亦就有咗转机。
但是呢？
但系呢？
上一次我们也提到，到了一个地步，他就停在哪里了。
上一次都提到他到了一个地步就停在那里，
不能再往前，
不能够再往前。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又花了多少时光呢？
这段时间又花了多久呢？
又超过20年，
又差不多20年，
超过20年，
超过20年。
用什么？我们真想一个人在神面前如果缺少神的怜悯的话，实在是没有路走的。
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在神面前缺乏怜悯的时候，我们实在没路走的。
如果神对人是缺乏一点忍耐的话，
如果神对人是缺乏一点忍耐的话，
就算那个人已经被神选上了，
就算那个人已经被神选上了，
如果神缺乏忍耐的话，那个人仍然是没有路走的。
如果神缺乏忍耐的话，这个人仍然是没路走的。
巴旦亚兰二十年，
巴旦亚兰二十年，
在迦南地超过二十年，
在迦南地超过二十年。
那弟兄姊妹，你看这样的时间，
弟兄姊妹睇咁嘅时间，
如果雅各是保持着在那个皮努以勒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生命成长的那个速度，
如果雅各保持喺
比努以勒
嗰时嘅生命成长嘅速度。
那么他现在该是非常成熟了，
他应该现在非常成熟，
但是很可怜，
但很可怜。
那现在的雅各，
现在雅各
虽然是活在神的面前，
虽然活在神的面前，
但是里面是闭塞的，
但里面是闭塞的，
这里面是没有让神过得来的，
里面是没有让神过得来的。
那么也许我要先教大家弟兄姊妹们怎么看到他，也在他迦南地又好像是混混沌沌的过了二十几年，
或者我先交代点解佢又好似喺迦南地混混沌沌咁过咗二十几年。
那弟兄姊妹，第一你晓得，那约瑟十七岁被卖到埃及，
弟兄姊妹晓得约瑟十七岁被卖到埃及，
那么然后三十岁见法老，
然后三十岁见法
老，那就是说十三年过去了，
咁就十三年过去，
然后经过七年的丰年，那就是二十年了。
然后经过七个丰年是二十年了，
那么然后七个丰年的开头我们不晓得是开了经过了多少年日，雅各才叫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食。
然后七个丰年的开头我们不知道要经过多少时间，然后雅各就差遣儿子去埃及买粮食。
那么这样一看起来，我们是明明的很清楚的可以看见，那是二十年在迦南地雅各是有点糊糊涂涂的过来的。
咁样我哋睇见喺二十年，雅各喺迦南地系糊糊涂涂咁过咗嚟噶。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亏损。
呢个系非常大嘅亏损。
那么，当他的儿子们到了迦南地去买粮食的时候，
当佢儿子们去到埃及地买粮食嘅时候。
当然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事，
当然中间就发生了一些事，
我们不说他带回看约瑟的时候我们才说，
我们不讲他住到一会看约瑟的时候再讲。
那么当儿子们回来的时候，
当儿子们回来的时候，
说到了一个问题，
讲到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下一次去再要买粮食的话，便雅悯一定要下去。
他说下次去买粮食的时候，便雅悯一定要去。
便雅悯要是不去的话，我们是不能买到粮食。
便雅悯如果不去的话，我们买不到粮食的。
并且给扣留在埃及的那个西面也没办法回来。
而且被扣留在埃及的西面都没办法回来。
那么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当雅各晓得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
当雅各晓得这样的消息的时候，
你看雅各里面的那个反应是怎样，
你看雅各里面的反应怎样，
他说我怎么可以让我的小儿子去呢，
我怎能够让我小儿子去呢，
你们为什么说我有一个小儿子呢，
为什么你告诉他我有个小儿子呢，
那你看到他那个 焦急的那种情绪，
你睇佢焦急嘅情绪，
甚至到末了的时候就说我一定不给便雅悯去，
甚至末了嘅时候讲我一定唔俾便雅悯去。
我们留意四十二章的那个第三十六节，
我哋留意四十二章嘅三十六节。
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的身上。
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使我 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
啊，你看到雅各心情里面的那个焦急，
你看到雅各心情里面的焦急，
你也看到雅各心情里面感觉很受委屈的那种滋味，
你又看到雅各心情里面感觉受委屈的滋味。
啊，你也看到在金经诗的里面那一个没有看见神在那里做工的那种光景，
你看见雅各心思里面没看见神作工那种光景
啊，这好像觉得我真是苦啊，
你只是觉得我真是苦啊，
啊，什么事情都来到我的身上，
什么事情都临到我身上。
所以他下的结论就是说，
所以他下的结论就是说，
便雅悯一定不能去，
便雅悯一定能够去。
他说他哥哥死了，
他说哥哥死了，
只剩下他，
只剩下他。
如果他落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
如果他落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
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的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
就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
你看到他在这个话一说出来的时候，
你看见他这个话讲出来的时候，
那是一个什么的情绪呢？
一个什么情绪呢？
完完全全是一个自怜的情绪，
完完全全一个自怜的情绪。
哦，人的自怜的心情一起来，
人的自怜的心情一起来，
你就晓得人的里面是黑暗到一个什么的程度，
你就晓得人的里面黑暗到一个什么程度。
那么我们到这里的时候，
到这个时候，
我们看看雅各一生的那个过程，
我看看雅各一生的过程，
开头的那些日子，
开头那些
他是自高的不得了，
他自高的不得了，
他什么都有办法，
他什么都有办法，
把他舅舅对付的一塌糊涂，
将他口口对付到一塌糊涂。
那么然后回到迦南以后呢，
然后回到迦南之后，
你真看到雅各是从自高落到自卑的里头去了，
雅各是从自高落到自卑的里头。
特别你看在事件儿子们做了一些事情，
特别你看见儿子们在事件做了这个事情，
哎呀，他说你们使我在这些人的当中有了臭名，
他说你使到我们在这帮人的当中有了臭名
啊，他感觉简直是觉得自己在人的中间抬不起头来的，
他感觉到自己人的中间抬不起头来了，
自卑了，
自卑了。
但是到了现在呢，
到现在呢，
还不尽是自卑了，
不单止自卑，
还进到自怜的，落到自怜的里头去了，
而且落到自怜的里面去了。
我们看到雅各这个人一直往下，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
我们看见雅各这个人一直往下走，一直往下走。
那往下走是一件美事，
往下走一件美事，
但是在往下走的时候你必须要看见主，
但你往下走的时候你必须要看见主，
如果在往下走的时候没有看见主，那就是一件坏事了，
如果你往下走没看见主就是一件坏事。
那么现在雅各 落到那个自怜的那个光景里头去，
现在雅各落到那个自怜的光景里面，
而自怜这个东西啊，
自怜这个东西
是人这自己里头最难对付的那一个成分，
就是人自己的里面最难对付的成分。
自高比较容易对付，
自高比较容易对付，
自卑也比较容易对付，
自卑也都比较容易对付，
自义也可以有机会对付，
自义也都有可以有机会对付。
但是当人一落到自怜里头去的时候，
但当人一落到自怜里面去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难摆脱的一个缠绕，
这个是非常之难摆脱的一个缠绕。
现在雅各就落到这样的光景里头去，
现在雅各就落到一个这样的光景，
因为他实在没有看见神的手，
因为他实在看不见神的手
啊，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虽然雅各是这样的愚昧，
虽然雅各是这样的愚昧，
但神确实有极大的忍耐在等待他，
但神却是有极大的忍耐来等待他。
那么第一次到埃及买了粮食回来，
那第一次去埃及买了粮食回来
啊，不晓得买了多少，
不知道买了多少，
反正你吃吃吃吃就吃光了，
反正你吃吃下就吃完了。
我们不晓得第一次到第二次有多少的年日，
我不知道第一到从第一次到第二次有多少个年日，
反正是一段时间过去，
反正一段时间过去了，
粮食没有，
粮食没有了。
那雅各说：“哎呀，儿子们，他再去买东西吧。”
咁雅各就话：“啊，儿子们啊，你再去买东西啦。”
儿子们就说话了。
咁嗰啲班仔就讲话啦：“
就是你不肯让便雅悯去嘛。”
就系你唔肯让便雅悯去。
如果你让便雅悯去的话，
如果你让便雅悯去，
我们第二次老早就回来了，还等到今天。
我哋第二次老早就翻嚟啦，使唔使等到今日啦？
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到咗咁嘅地步，
雅各不让便雅悯去也不行。
雅各唔俾便雅悯去都唔得，
因为整个以色列家都要活下去。
因为整个以色列家都要活下去。
你活下去就必须要有粮食。
你要活下去就必须要有粮食。
你不上埃及就得不着粮食。
你唔落埃及就冇粮食。
还有我们看到神，就借着那个环境，把雅各逼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睇下神藉着咁嘅事情，就将雅各逼到咁嘅地步，
又叫雅各在神的面前真实的完全的倒空他自己，
要雅各在神面前完全的倒空他自己。
哎呀，难得你看雅各在这里说的话，
难得雅各这里讲的话，
43章第14节的末了，
第14节的末了，
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
如果我丧失了儿子就丧了吧，
那他能说到这样的话，
他能够讲到这样的话，
你就看到他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决心。
你就看见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决心。
什么决心呢？
什么决心呢？
把他所以为最宝贝最有理由来抓在手里的都完全的交给神了，交出来了，
自己最有把握抓在手里面的完全的交给神了。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
到了这样的地步，
你好像看见雅各还是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的里头。
我们还看见雅各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情绪里面，
你实在看见他说这个话是无可奈何的，
你实在看见他这个话是无可奈何。
如果能有别的路走，他也不会让这个事情发生的。
如果你看见他还有路走，他都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这就是那个关键，
这个就是那个关键。
这一次，这一次，
这一次，
雅各虽然好像是被逼的把自己交出来，
雅各好像被逼的将自己交出来，
但是他交出来就行了，
但他交出来就行
了，他肯交出来就行了，
他肯交出来就行了，
不管他是甘心情愿的或者是无可奈何的，
你个甘心情愿或者无可奈何的，
他能交出来就可以了，
他可以交出来就
他一交出来神就有机会做工了，
他肯交出来神就有机会做工了，
他一交出来神就可以在他身上做工了，
他肯交出来神就可以在他身上做工
了。弟兄姊妹，你别轻看这一点点，
弟兄姊妹不要轻看这一点点，
就是这么一点点，
就是这么一点点，
雅各就靠近了生命的成熟了，
雅各就靠近了生命，
虽然在现在，
所以
他在那个无可奈何的情绪叫他里面还不够明亮，
在个无可奈何的情绪叫他里面都不能够明亮，
因为这样的交出来还是比较消极的，
因为这样交出来是比较消极的，
那因此他还需要神的恩典，
因此他仍需要神的恩典，
让他更直接的看见是神在那里做那件事，
用他更直接的看见神在做那件事。
那么所以等到那个45章了，该是
应该等到第45章了，
末了的时候
啊，末了的时候，
那么儿子们都回来了，
那些儿子们都回来了，
约瑟也打发人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回来了，
约瑟也就打发好人带了很多东西回来了。
那弟兄姊妹们来注意45章27节最末了的那一句话，
弟兄姊妹注意第45章27节最末了的话，
雅各的心就苏醒了，
雅各心就苏醒了，
啊，他的心就苏醒了，
他的心就苏醒
了，这个是神在恩典的里面叫他从那个消极进到积极的里头去，
这个是神的恩典里面叫他从消极进入积极的里面，
因此你就看见雅各好像一夜之间啪就把20几年所该学的功课都学到了，
雅各好像一夜之间就将20几年该学功课都学到了，
怎么说他就在那么短促的时间就把二十几年所浪费掉的时间捡回来呢？
为什么说他在一夜之间就将二十几年浪费的时间捡回来呢？
我们看到46章，
我们看到46章，
那么雅各要下埃及了，
雅各要下埃及了，
可是当他一下埃及的时候，
当他下埃及的时候，
他本来本该是兴高采烈的才对，对不对？
他应该兴高采烈才对，他
要二十几年以为没有了的月色现在还在呀，
二十几年以为没了月色现在还在，
不仅是还在呀，并且在埃及做了宰相啊，
不单止还在这里，而且做了宰相，
好像这个的确是大笑 大喜乐的信息，
这个的确是大喜乐的心思。
那所以他开始的时候啊，他就说哎呀，让我快点到埃及去看看他了，
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快点让我下去埃及看看他了，
趁我还没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了，
趁我未死的时候要见他一面。
可是一到了46章你就看见，
但一到了46章你就看见
雅各心里头就有疑惑了，
雅各心里面就有疑惑了，
疑惑什么呢？
疑惑什么呢？
我下埃及究竟对不对？
我下埃及究竟对不对？
你看他里面真的是苏醒，
那个里面真的苏醒了。
如果他里头不苏醒的话，他管他对和不对呢？儿子在那里去看儿子最要紧啊。
如果他心思不苏醒的话，他就不理啱唔啱个儿子嗰度，他就要去见个儿子。
哎呀，二十几年以为失掉了的儿子还在呀、啊，我不去看他，谁去看他呀？
如果失了二十几年的儿子，我哋唔去睇佢，边个去睇佢呢？
但是他里头有了疑惑，
但个里面有疑惑了。
埃及这个地方我该不该去？
埃及这个地方我应不应该去？
我可以不可以去？
我可不可以去？
神究竟要不要我去？
神究竟要不要我去？
那我祖父下埃及出了毛病，
我祖父下埃及出了毛病，
我父亲要下埃及给神挡回来，
我父亲要下埃及被神挡回来，
那么现在我又去埃及，
现在我去埃及，
那这个事情究竟准确不准确？
这个事情究竟
神喜悦不喜悦？
神喜没分。
在这些日子以前大概雅各从来没想到神喜悦不喜悦的问题，
在这个事情之前大概雅各都没想到神喜不喜欢的问题，
那现在他想到了，
现在他想到了
神的喜悦是最要紧，
神的喜悦是最要紧的，
那我不能为了看儿子一面就做了神而神不喜悦的事，
我能够为了看儿子一面就做了神喜欢的事。
那所以他那个还没有出迦南地以前，他到了别示巴，在那个晚上他就求告神，
所以他未来埃及之前到了别示巴那个晚上要求告神。
那么他求告神的目的是在什么呢？
他求告神的目的在哪里呢？
因为他里面实在是有点害怕下埃及不是神喜悦，
因为他里面有点害怕下埃及不是神所喜悦的。
感谢主，
感谢主。
那天晚上神就向他显现，
那天晚上神就向他显现，
神就告诉他你不要怕，
神就告诉他你不用怕，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
我陪你去，
我陪你去，
以后我还要领你回来的，
以后我还要领你回来的。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看这个时候的雅各虽然里面还没有完全的透亮，
我们看到那时候的雅各虽然里面还没完全的透亮，
但是你看见他靠近成熟了，
但你看见他靠近成熟了，
他不要再走自己的路了，
他不再要走自己的路了，
他要拣选神的路了，
他要拣选神的路了。
虽然自己在那里很渴望的见见月色，
虽然在那里很渴望的能够见到月色，
但是如果神不喜悦他到埃及去的话，那他就宁愿不去了，
但如果神喜欢他埃及的话，他就宁愿不去。
如这个叫做悬崖勒马，
这个叫悬崖勒马，
因为别示巴过去不远，那就进埃及了，
因为别示巴过去不远就进入埃及了。
那感谢神，
就感谢神，
神给他看见，
神给他看见，
他去是神要他去的，
他去是神要他去的，
他就去
了，他就去了。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在这里看到借着月色的一个人的遭遇，神把雅各二十几年没有办法接受神更进一步的对付来做成了。
我们看见神藉着约瑟一个人的遭遇来将雅各二十几年没办法接受神的对付来做成了。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这个是在雅各这一方面的，
这个在雅各那一方面。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约瑟，
你刚刚看看约瑟，
那么我们看月蛇的时候，整个的问题是集中在 他与弟兄相认的这件事上。
整个问题我们集中在他与弟兄相认那件事上。
那这一件事情是从42章一直贯穿到那个45章了。
整件事情由42章一直贯穿到45章了。
那二三四五一共是四章的那个记载来说到弟兄相认的这样的一件事。
二三四五一共是四章来讲到弟兄相认的事情。
当中的过程好像有点曲折。
当中过程可能有点曲折。
但是确实在一个原则上。
但在一个原则上面。
一直是照着那一个原则来进行。
一直是照着那个原则来进行。
如果我们光是看那一个事实的过程，
如果你只是看那个事实的过程，
也许我们弟兄姊妹们心思的里头有一样有这样的一个错觉，
或者我们弟兄姊妹的心思里面有这样的错觉，
觉得约瑟这一个人啊，他现在借着环境来报复他的兄弟了，
或者约瑟这个人是藉着环境来报复他兄弟了。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实在是太委屈约瑟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实在太委屈约瑟了。
我从前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我从前也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感谢神后来给我一点矫正。
感谢神后来给我这个纠正。
我就看到了。
我就看到。
约瑟不是要故意和他的兄弟们为难，
约瑟不是故意要同他兄弟们为难，
约瑟也不是在那里捉弄他的兄弟，
约瑟也更没有捉弄他兄弟，
约瑟也更没有报复的心情，
约瑟也都没有报复的心情，
因为他实在是看见神的手在那里做那个事，
因为他实在看见神的手在那里做那件事。
他既然是这样，
那既然这样，
那为什么他是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是他在那里捉弄他的兄弟呢？
既然这样，为什么他又给我们一个感觉好像在那里捉弄的兄弟呢？
那么一看到他的兄弟来的时候，
他看见兄弟来的时候
就说你们是奸细，
就说你们是奸细，
你们来这里窥探埃及地，
你们来这里窥探埃及地，
好像给他们为难了，
好像是跟他们为难了。
约瑟不是不晓得他们是什么人，
约瑟不是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圣经里头说到约瑟认出他们的哥哥来的，
圣经我讲到约瑟认出他的哥哥来的。
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这里有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这里有一件事情？
在在四十二章的里头，
在四十二章的里面，
他看到，
他看到了，
他十个哥哥都来了，
他十个哥哥都来了，
就是没有看见弟弟来，
就是没看见他弟弟来。
虽然圣经里头没有明明讲这件事，
虽然圣经里面没明明讲，
但是你注意底下，
大家注意底下，
约瑟在那里追问你们那个小弟兄的光景，
约瑟在下面追问你们个小弟兄的光景，
你就晓得。
你就知道
他整个的问题是在那个小弟兄的身上，
他整个问题在一个小弟兄的身上，
他想到自己的遭遇，
他想到自己的遭遇，
又想到现在没有看见弟弟来，
现在又想到自己没看见弟弟来，
并不是因为他是同母的兄弟，
不是因为他是同母的兄弟，
而是因为另外的一个原因，
有另外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呢？
咩原因呢？
这些哥哥们从前是那样的来对待我，
呢班哥哥以前是这样对待我，
那么会不会他们在这段时间的里头也是同样的对待弟弟呢？
咁会不会在这段时间里面同样咁对待弟弟？
那这个就是整个在约瑟心思里头要解决的那个问题，
这个是整个在约瑟的心思里面要解决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这些哥哥们是怎样来看小弟弟，
就是这些哥哥怎样来看小弟弟，
所以他就借着一些的话来把他的哥哥们 逼出小弟弟的光景。
所以他藉著這個話來向他哥哥逼出弟弟的光景。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為什麼要這樣呢？
那我想我先把那個原則交通給弟兄姊妹，
我想我先將原則交通給弟兄姊妹，
然後我們看約瑟在這裡處理這一件事情，我們就了解為什麼了。
我們又看看，看完之後我們知道約瑟處理這事情就是為了什麼了。
從大的前提來看，
從大的前提來看，
人一定不能在神的面前有过不去的事。
人一定能够在神面前有过不去的事。
如果人在神面前有过不去的事，
如果人在神面前有过不去的事，
那么他在神的子民的中间也没有办法有亨通的路。
那么在神的子民当中也都没有办法有亨通的路。
那这个是大前提。
这个大前提。
那么具体的用到弟兄们的身上去的时候呢，
具体用到弟兄们的身上去的时候呢，
你我们也就看见，
我们都看见，
如果跟弟兄们过不去的话，
如果跟弟兄们过不去的话，
那么那个结果也一定是在神的面前过不去，
那个结果一定在神面前过不去。
那我们看约瑟就是在这一个大原则上来把他的哥哥们引到这样的一个对付里。
我又看见约瑟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将他哥哥引到这个对付里面。
那么我们来注意一个问题，
我们注意一个问题，
当约瑟是这样的给他们说的时候，
当约瑟是这样对他们说的时候，
他们里面有没有感觉？
他们里面有没有感觉呢？
有。
有。
约瑟先把他们扣留了三天，
约瑟先将他扣留了三天，
然后过了三天就把他们又带出来，
那过了三天将他们带出来，
然后就告诉他们说，
然后就对他们讲，
我们注意四十二章的十八节，
我注意四十二章的
到第三天，
到第三天，
约瑟对他们说，
约瑟对他们说，
我是敬畏神的，
我是敬畏神的。
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
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
我要把你们一个人留在这里，
我要将你们一个人留在这里，
你们就带着粮食回去，
你就带着粮食回去，
救你们家里的饥荒，
救你们家里的饥荒，
又把你们的小弟兄带到我这里来，
又把你们的小弟兄带到我这里来。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看到，
那个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在哪里？
小弟兄的身上，
小弟兄的身上。
那为什么提到小弟兄呢？
应该提到小弟兄呢？
原因就是说，这些哥哥们在二十几年以前，他们亏欠了弟兄。
就这班哥哥们在二十几年之前亏欠了弟兄。
那么，所以约瑟说我是敬畏神的。
所以约瑟说我是敬畏神的。
那么也就是暗示说，你们也该敬畏神。
就暗示话你哋都应该，
你们要有亏欠的话，你们必须要对付那个亏欠。
如果你有亏欠的话，你就必须要对付那个亏欠。
你看约瑟如果真要报复的话，约瑟根本就不放他们回去了。
如果约瑟真要报复的话，约瑟怎么会放
他
们回去？
他就根本就不再理会他们家里头的人缺粮了，
他根本就不会理会他家里面人缺粮。
那么但是当他说你们先把粮食带回去，
当他说你们先将
解决你们的缺欠，然后把小弟兄带来，
然后将小弟兄带来，
小弟兄来了，
小弟兄来了，
就证明你们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
就证明你们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了。
那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啊。
那有一件事非常有意思啊。
约瑟不是说要扣留他们一个兄弟吗？
约瑟不是说要扣留这个兄弟吗？
扣留了谁呢？
扣留了谁呢？
扣留了西面。
扣留了西面。
那为什么扣留西面呢？
为什么扣留西面呢？
圣经没有说啊。
圣经就没有讲。
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约瑟把西面留下来的那个原因。
约瑟将西面留下来的原因。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
从过去的历史来看。
在事件城杀人杀得顶厉害的是谁呢？
在事件城杀人杀得最厉害的是谁呢？
利未和西面。
利未和西面。
那也就是你晓得西面是个非常凶残的人。
那你又晓得西面是个非常凶残的人。
那么从以后的事情来看呢？
从以后事情来看呢？
当雅各快要死以前，
当雅各快要死以前，
他就为十二个儿子来宣告他们的前途。
他就为十二个儿子来宣告他的前途。
那四十九章里头就提第五节就提到这样的事。
四十九章第五节就提到咁嘅事。
那西面和利未是弟兄，
西面和利未系弟兄。
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
佢哋嘅刀剑系残忍嘅器具。
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
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
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
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
因为他们嗔怒杀害人命。
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
任意砍断牛腿大筋，
任意砍断牛腿大筋，
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
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
他们的愤恨残忍可作，
他们的愤恨残忍可作。
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
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
暂住在以色列地中，
暂住在以色列地中。
弟兄姊妹，你看到利未和西面这兄弟俩啊，是非常的残忍的。
弟兄姊妹睇到利未同埋西面啲两兄弟非常。
雅各在这里所说的是祝福，倒不如说是一个咒诅。
雅各喺度讲祝福，倒不如讲系咒诅。
事实上，以后他们在真的是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咒诅。
事实上，喺后来佢哋真系接受咗咁嘅咒诅。
那从以前来看也好，从以后来看也好，
从以前嚟睇又好，以后睇又好，
西面就是这么的一个人。
西面就咁样个人，
那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因此有理由。
当年卖约瑟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当年卖约瑟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立主张要把约瑟杀掉的，非常非常有可能就是西面。
力要主张将约瑟杀掉的，非常有可能是西面。
所以现在约瑟就把西面留下来。
所以现在约瑟就将西面留下来。
十个哥哥的里头，他就挑出了西面。
十个哥哥里面，他挑出了西面。
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这一件事情，
我弟兄姊妹看这件事情，
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约瑟一直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要在神面前悔改。
约瑟就藉着这个事情，一直将他哥哥带到神面前，要给他悔改。
叫他们对付对弟兄的亏欠，
要给他对付对弟兄的亏欠。
那么当这个事情一这样做出定规，
当这个事情做这样的定规，
弟兄姊妹们，你看圣灵也做工。
弟兄姊妹们，圣灵也做工。
在旧约的时候圣灵做工是不是像新约的那样明显，我不知道。
在旧约的时候圣灵做工是不是像新约的明显，我不知道。
但是从原则上头，我们看到圣灵在这里做工。
在原则上面，我看见圣灵在做工了。
你看他十个哥哥们在那里怎么说呢？
你看十个哥哥们在那里怎么讲呢？
21节。他们彼此说，
他们彼此
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
他哀求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我们却不肯听。
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
弟兄姊妹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看到。
圣灵做工。
灵
把他们埋藏在心里头的那个亏欠发掘出来了，
将佢埋藏喺心里边嘅亏欠嚟发出嚟啦。
我们记得这是已经2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哋记得呢个20多年后嘅事情啦。
那么照你来说，应该忘掉的咯。
照你讲系应该忘掉啦。
但是忘不了。
但忘唔记。
没有办法忘得了。
冇办法忘得嘅，
心里头的亏欠二十几年没有磨灭，
心里面的亏欠廿几年冇磨灭，
再多二十几年也不会磨灭，
再多二十几年都唔会磨灭，
在神面前过不去的事情，
喺神面前过唔去，
除了在神面前切实的去对付以外，没有一个方法可以叫他磨灭得掉。
除咗喺神面前对付之外，冇一个方法能够叫佢磨灭噶。
啊，弟兄姊妹，你看，
弟兄姊妹睇，
约瑟就是照着这一个原则来把哥哥们带到这一个对付的里头。
约瑟就照着一个方法来将佢哥哥带入对付里边。
啊，因为现在不是买不买粮食的问题，
因为而家唔系买粮食嘅问题，
而是弟兄相认的问题，
而家弟兄相认嘅问题，
而是恢复弟兄的关系的问题，
而恢复弟兄嘅关系嘅问题。
啊，当然关系可以说不需要恢复，就也都是弟兄。
当然关系唔需要恢复，都系弟兄。
但是弟兄在弟兄们中间所造成的那个亏欠，如果不对付的话，弟兄的交通就很不容易恢复。
啊，弟兄之间嘅亏欠冇对付嘅话，弟兄嘅交通就唔能够恢复啦。
那所以在现在你看到约瑟和他们在交谈，
而家你睇到约瑟同佢哋交谈，
但是却没有恢复在交通里。
但佢冇恢复喺交通里边。
起码哥哥们都不知道他是约瑟。
起码哥哥们都唔知道佢系约瑟。
那么当约瑟做了这样的安排以后，
咁当约瑟做咗咁安排之后，
约瑟回去就大哭了一场。
约瑟翻嚟大哭咗一场。
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
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
你晓得？
你知道？
约瑟心里面是非常的柔软。
约瑟嘅心里边非常嘅柔软。
啊，他这样的把他哥哥们，表面上看来好像给他们为难。
他表面上虽然好像被哥哥的为难，
但是你晓得他里面却是柔软到一个地步，巴不得他的哥哥们能脱离从前的亏欠。
但他心里面柔软的地步，巴不得哥哥们脱离从前的亏欠。
你从什么地方看到？
你从什么地方看到？
你看到当他们打发他哥哥们回去的时候，
你看当他打发哥哥回来的时候，
他没有收他们的银子，
他没有收他的银子。
你看他是站在弟兄的立场上头来供应弟兄。
你看见他是站在弟兄的立场来供应弟兄。
弟兄们有缺欠，
弟兄们有缺，
他是富富有余，
他是富足有余，
他就无条件的去供应弟兄，
他就无条件的供应弟兄。
所以你看到他里面对弟兄实在是柔软的，
所以你看见他里面对弟兄是柔软的。
外面不立刻的恢复交通是有原因的，
外面立刻恢复交通是有原因的。
那要恢复交通必须要对付亏欠，
要恢复交通必须要对付亏欠，
不对付亏欠是没办法恢复交通，
不对付亏欠没办法恢复交通。
在弟兄们中间的交通是这样，
在弟兄们的交通是这样，
在神面前的交通也是这样，
在神面前的交通都是这样。
那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的时候所读到的，
这个是我们读约翰第一书第一章所读到的。
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
如果我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
我们就彼此相交。
我们就彼此相交。
但是如果我们行在黑暗里，
但如果我们行在黑暗里，
那就没办法相交了。
那就没办法相交了。
这就是那一个约瑟在这里处理这个事情的那一个原则了。
这个就是约瑟在这处理一个事情的原则。
啊，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约瑟是这样的，把他的哥哥们一直带到神的光里。
约瑟就这样将他哥哥一直带到神的光里面。
啊，等到第二次。
等到第二次。
那么哥哥们把便雅悯也带来了。
哥哥们将便雅悯都带来了。
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问题了。
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个问题了。
头一次哥哥们到埃及的时候，约瑟在哪里接见他的哥哥们呢？
头一次哥哥来的时候，约瑟在那里接见哥哥。
在哪里接见？
在哪里接见呢？
在衙门里。
在
衙门里。就是说在办公室里。
就在办公室里面。
第二次哥哥们跟弟弟来的时候， 他在什么地方接待他的兄弟呢？
第二次哥哥同佢弟弟嚟嘅时候，佢喺边度接见佢弟兄？
43章46节。
约
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
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
小弟兄来了。
小弟兄来了。
这个小弟兄一出现，
这个小弟兄一出现，
就好像给哥哥们一个印证，他们没有再虐待小弟兄了。
就好似俾哥哥一个印证，佢哋冇虐待到小弟兄啦。
那所以在恢复交通的路上，他们走近了一点了。
所以喺恢复嘅交通路上，我哋走近咗一步啦。
那么所以约瑟就告诉他的管家，
所以约瑟就同佢管家讲，
把这些人带到我的屋子里，
将呢啲人带去我屋里边。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
从办公室到了屋里，
从办公室去到屋里边。
那么从关系上来说，
从关系上来讲，
接近了一点，
接近了一点。
西面也带出来了，
西面也带出来了，
也领到屋子里头去了，
引领到屋子里面去了。
你看看，
你看看，
又给他们水洗脚，
又给他们水洗脚，
又给他们草料喂驴，
又给他们草料来喂驴，
又预备他们在那里一同用饭，
又预备他们一同用饭。
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你睇到？
这个时候弟兄相认还没有到完全显明的地步。
这个时候弟兄相认未认明到完全明显的地步。
但是那个弟兄交通的恢复的实际已经显出来了。
但弟兄交通恢复的实际已经显出来了。
这一个显出来是因为小弟兄的出现。
这个显出来因为小弟兄的出现。
印证了哥哥们在小弟兄的身上没有过分，
印证了哥哥们在小弟兄的身上没有过分。
那么然后约瑟就为他们安排那一个筵席，
然后约瑟就为他们安排这个筵席
他们进去的时候，他们感觉非常的稀奇，
他们进去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稀奇
因为都是按照他们长幼的次序来安排他们坐席的那一个位置，
因为都是按照他们长幼次序安排他们坐席的位置
那么当哥哥们一进来的时候，
当哥哥们一进来的时候，
坐下来了，
坐来了，
约瑟就问父亲的光景，
约瑟就问他父亲的光景
约瑟也说哎呀，这个就是你们所说的小弟兄吗？
约瑟就问这个就是你所说的小弟兄吗？
当约瑟看到便雅悯的时候，
当约瑟看见便雅悯的时候
我们真是看见，
我们真是看见
他里面那一份感弟兄之情就发动得非常的高了，
他弟兄之情就发动得非常高了
他听到父亲还在，
他听见父亲还在，
他听到父亲还平安，
他听见父亲
又看到弟弟也在这里，
他听见弟弟在那里
他的感情实在没办法再受约束了，
他的感情实在没办法再受约束了，
二十多年了，这实在不短了，
时间实在是不短的。
前一阵子我们看见那个台湾开放大陆的那个探亲的那个事情
前一阵子我看见台湾开放给大陆探亲的事情，
那有一些大陆上的人到台湾去
有些大陆人到台湾
了，40几年了，兄弟姐妹父母亲和儿子
40几年的兄弟父母或者儿子
都没有见过面，
都没见过面
现在一下子能见了，
如果一下子能够见面
他们在飞机场的时候就抱头大哭了，
他在飞机场的时候就抱头大哭
他们就哭作一团了，
他们哭作一团
实在是情绪激动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含饮了，
实在情绪激动到一个地方。
那现在约瑟也就是这个情形，
现在约瑟就是这个情形
所以他立刻找一个可以哭的地方，回到他自己的屋里头哭了一场
所以他立即找一个可以哭的地方，回到屋里面哭了一场
然后再出来来接待他的兄弟们，
然后再出来接待他的兄弟们。
那 么吃过饭了以后，
吃了饭之后，
那么然后又打发他们回去了，
又打发他们回去了。
那可是当中他们又做一件事情，他又做一件事情，
当中他又做了一件事情，
他故意把一个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
他故意将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
那么然后当他们走了不久，就把他们追回来，
然后走了没多久就将他追回来、
啊、就说他们把他用的那个银杯啊拿走了，
就说他将他的银杯拿走。
哎，他们根本就不晓得是怎么回事，
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事，
他们就说不会啦，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啦，
他说不会的，不会，我们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他说我不管了，你们回去再说了，
我不理了，你回去再说。
他们就回去以后就说啊，如果你们在我们身上，在哪一个人的那个口袋里搜到的话，那个人就留下来给你做奴仆了。
如果你在别人的身上搜到的话，那个人就留下来 为你做奴仆了。
啊，一搜果然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
一搜果然在便雅悯的口袋里搜出来。
哎呀，这个事情他们真是苦恼了，
这个事情他们真是苦恼了。
但是我们要问的，
但我们要问的，
约瑟为什么要这样做？
约瑟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不要说问那个事情，是怎么样？
我们不用问那个事情是怎样。
我们只要问约瑟为什么这样做。
我只要问约瑟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们一直看上来的好像约瑟一直要为难他的兄弟们了。
我们看下来一直好像约瑟为难他的兄弟们。
但是不是的，弟兄们。
但是其实不是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他要把那个银杯放在便雅悯的口袋里？
点解佢要将银杯放喺便雅悯嘅口袋里面？
现在才是一个真正的试验呢。
而家先系一个真正嘅试验。
他们这些哥哥们是怎样来对待小弟兄？
佢哋哥哥们系点样嚟对待小弟兄？
在这样的一种光景的里头，才能找给试验出来。
喺咁嘅光景底下，先能够。
所以你看到那个问题还是小弟兄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仍是小弟兄的问题。
那现在小弟兄碰到难处了，
现在小弟兄碰到难处了，
这些哥哥们怎么办？
你哥哥们怎么办？
哎呀，你倒霉了，那你就留在这里了，我们回去救我们家人，免得饿死了。
他说你倒霉，你就留在这里，我们回去免得我家人饿死
了。我们爱莫能助了，谁叫在你手口袋里头搜出这个银杯来了。
我们爱莫能助了，怎么谁叫他们在你的口袋里面搜到银杯出来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看到，
你看到，
其实约瑟是一直在那里出一个题目，要他们去回答。
其实约瑟一直在出个题目，要他们回答。
那就是说，他们怎样活在弟兄的当中？
就是说，他们怎样活在弟兄的当中？
好使他们能活在弟兄的交通当中。
好使他们活在弟兄的交通当中。
他们是个人当顾自己的事呢？还是也顾弟兄的事？
他们个人是单顾自己的事呢，还是仍然顾弟兄的事呢？
那现在小弟兄出问题了，
现在小弟兄出问题了，
是出得莫名其妙的，
出得莫名其妙的。
他们要不要担当呢？
他们要不要担当呢？
感谢神，
感谢神，
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他的哥哥们，
哥哥们
所表明出来的那个事实，
所表明出来的事实，
从有两方面，
有两方面，
一个是顾念年老的父亲，
系顾念年老嘅父亲；
一个是顾惜他们的小弟兄，
系顾惜佢哋小弟兄。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贝的见证，
一个非常非常宝贵。
因为从原则上来说啊。
要从原则上来
顾念年老的父亲，也就是说我们心里头记挂我们天上的父，
顾念年老的父亲就是我们记挂天上的父，
顾念弟兄的难处，也就是我们承担弟兄们的一切的难处，
顾念弟兄的难处就是我们承担弟兄一切的难处，
那是弟兄相爱的一个具体的功课，
一个弟兄相爱的一个具体的功课。
那因着这样一来啊，
因着咁样嚟，
弟兄们，弟兄姊妹们，你就看到那个问题了，
你睇到呢个问题啦。
约瑟到了这一个时刻，
约瑟到咗呢个时刻，
他就和他兄弟们相认了，
佢就同佢哋兄弟们相认啦。
他就说，
佢就话，
我是约瑟，
我系约瑟，
哦， 我就是你们从前把我卖到埃及的那个约瑟。
我就从前你们将卖到埃及的那个约瑟。
现在你们不要因为从前这样对待过我而心里有什么过不去。
你而家唔好因为以前从前点样对我，而家心里边有过唔去。
啊，我到埃及来，其实是神借着你们的手把我先打发来。
我到埃及来，实在神藉着你哋嘅手将我打发到埃及嚟。
我们留意四十五章。
我留意四十五章
第四节开始。
第四节开始。
或者从第三节开始，
或者从第三节开始。
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性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存你们的生命。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有什么你看到？
等姐妹，你睇到
在约瑟的里面没有仇恨，
在约瑟的里面冇仇恨，
在约瑟的里面的确是很柔软，
在约瑟的里面的确很柔软。
你看到他以前一直这样子在他哥哥们身上做这个安排那个安排，是为要给他们一个题目。
所以你睇见约瑟以前在他身上在他哥哥身上做这个安排那个安排，是为了要给一个题目他们，
要把他哥哥们引到那一个实际的对付里，好恢复交通。
要将个哥哥引到实际的对付里面，好恢复。
那现在看见哥哥们实在在这个世上肯受对付了。
而家睇见个哥哥们实在喺呢件事上肯受对付了。
哦，弟兄相认了，
弟兄相认了。
当弟兄相认的时候，
当弟兄相认，
你看到约瑟里面的那种柔软，
喺约瑟里面嗰种柔软，
他在那里没有一点责怪他哥哥们的成分，
在那里他没有一些责怪他哥哥们的成分，
反倒是给他哥哥们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高的深的安慰，
反倒给他哥哥一个非常厉害的高的深的安慰。
啊，要叫他哥哥们里面那个黑暗不再控告他们，
要他哥哥们里面的黑暗不要再控告他们。
主要的那个原因，
主要的原因，
我们在这里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约瑟一直看见神的手，
约瑟一直看见神的手，
只有约瑟一直看见神的手，
约瑟一直看见神的手，
这是约瑟在神的面前所经过的那一段日子里面，
这个约瑟在神面前所经过的这段日子里面，
他所学到的那一个宝贝的功课，
他所学到的这个宝贵的功课。
这一个功课，
这一个功课
跟雅各的关系非常紧密，
同雅各关系非常的紧密。
我们刚才看到雅各好像无可奈何的交出便雅悯，
首先我睇见雅各好像无可奈何的交出便雅悯。
现在约瑟显明出来的时候，
而家约瑟显明出来的时候，
他是一样。以色列家是看见神的手在那里做工，
他又看见让以色列家看见神的手在那里做工。
所以当他哥哥们回到兄弟们回到家里跟雅各一提起的时候，
所以当兄弟们回到家里跟雅各提起的时候，
雅各心灵就从消极转向积极，
雅各心里面就从消极转向积极，
一面是看见神恩典的丰富，
一面来看见神恩典的丰富。
但是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
那同时我们都不能忽略，
他在约瑟的身上看见自己的儿子是如何伏在神的权柄的底下，
看见自己的儿子如何伏在神的权柄底下，
然后他儿子的经历就给他一个非常厉害的冲击，
而 然后他儿子的经历就被一个非常美好的冲击，
所以雅各苏醒了，
所以雅各苏醒了。
我们感谢神，
你感谢神。
那在这几章的记载他们弟兄相认的过程的里头，
在这几章记载弟兄相认的过程的里面，
我盼望弟兄姊妹们能看到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雅各。
看见，希望弟兄姊妹看见这些事情的发生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雅各。
因为雅各里面不转回，
如果雅各里面不转回，
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到了雅各的身上就受了打叉。
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到了雅各身上，
所以雅各不可能长久在那一种刚硬的里头，
所以雅各不能够长久在那种刚硬的里面。
也许不用刚硬这个词来看雅各，因为刚硬应该是他在巴旦亚兰的那一段，
或者我们不用刚硬这个词来看雅各，因为刚硬是在雅各在巴旦亚兰那段时间。
我们说我们用一种灰心上胆消极的那一个情绪来看这一个时候的雅各，
或者我们说用灰心上胆消沉的这个时间来看雅各，
雅各不能长久留在这种光景里，
雅各不能够长久留在这种光景里，
因为他留在这种光景里神的那一个旨意就受拦阻，
因为他留在这种光景里面神的旨意就受到拦阻，
所以雅各必须要苏醒，
所以雅各必须要苏醒。
那雅各怎么能苏醒呢？
雅各怎么能够苏醒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用了二十几年的时光，
神用了二十几年的时光，
神用着约瑟一生的那一个不简单的遭遇，
神用着约瑟一个不简单的遭遇
来叫雅各苏醒，
来叫雅各苏醒。
我们实在要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实在要敬拜我们的神。
他拣选了人，
他拣选了人，
他就负责把他所拣选的人带到他的目的里，
他就负责将他所拣选的人带到他的目的里面。
那现在我们从雅各的身上看到，
现在从雅各身上看到，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承认，
我们承认，
我们跟雅各不相上下的，
我们跟雅各是不相上下的。
前半段也许没雅各那样厉害，
前半段或者没雅各那么厉害，
但是后半段我们跟雅各完全是一样的，
但后半段我们跟雅各完全一样的。
我们曾经在神面前有个火热，
我们曾经在神的面前有个火焰，
正像雅各刚回到迦南地的那段时候一样，
就好像雅各刚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一样，
但是慢慢的，
但慢慢的
就是走不上来了，
就走不上来。
那感谢神，
那感谢神。
雅各是愚昧，
雅各是愚昧，
但神不愚昧，
但神不愚昧的。
雅各是无知，
雅各是无知，
但神却不跟着他无知，
但神却不跟着他无知。
神怎样的拣选，
神怎样拣选，
神也怎样的造就，
神就怎样造就。
神有到了一天，
到了一日，
雅各苏醒了，
雅各苏醒了，
神得着雅各了，
神得着雅各。
神的计划就大大的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神的计划就大大往前推进了一大步了。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实在看到一件事，
我们实在看见一件事，
神不误事，
神不误事，
神是按照他的定义来做成他所要做的，
神就按照他的定义做成他所要做的。
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看到这里，
今天晚上我们看到这里，
犹大的事情我们下一次再看，
犹大的事情我们下一次再看。